好，弟兄姊妹平安。大概差不多25天没有跟大家见，3个星期整整没有跟大家见。那么这3个多星期干什么去了呢？这3个星期以前干什么去了呢？3个星期之前有10天也没有跟大家见，干什么去了呢？我是再一次经历信仰的一个历程，这是我信仰生活当中一贯来的一条主线。神在天国八福的时候谈到了义父，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必得饱足。所以我回想我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求索型的生命论到爱心，论到亲心，论到使人安慰，论到使人和睦，这些东西似乎都不是我的长项。那我，但是我追求信仰是很执着的，追求信仰是很真诚的，追求信仰也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全力以赴的。那么在过去的30年当中，神能够引导我，呼召我到职场。10年来，神借着我们小小的教会能锻炼我自己和大家，都有一个很奇特的发现，就是当我自己反省自己，当我反省的弟兄姐妹，当我反省职场当中我服侍的差不多有将近1000甚至几千人我分享的信息当中大概有15000到2000人，那我真正亲自有过交往的话不下几百人，这样的一些企业家的基督徒，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以前从来没有，以前从来没有什么太多的民营企业家，更没有民营企业家基督徒。所以我服侍他们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个瓶颈，所以这个瓶颈既是我的瓶颈，也是在座大家的瓶颈，也是很多很多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在数量上巨大的规矩，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进展到一个程度就出现了瓶颈就是我们很难再进一步的去发展了。但是这个发展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领袖，也是小组成员，我们也蒙了天的滋味，我们也有祷告，有灵修，各个方面在某些方面表现非常火热，但是是在遇到一些压力面前，遇到一些挫折面前，就感到很疲软，很软弱，打不起精神，经常的起伏不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信主大概3-5年有一个很突飞猛进的东西，但是5年以后就始终的处于这样停滞的状态？那有些人新信主以后就出现一些疲软的状态有些人把很多自己的血气的东西、情绪的东西带到自己的信仰生活，带到弟兄姐妹生活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些问题都引导我去思考。还有一批人就是很火热，很火热，很爱主表现出很爱主，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的生命的本色没有变，生命还是老我的生命，还是充满着一些冲动，一些血气的东西。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那种不可更换的内核？是那种有共性的东西，就古往今来的圣徒，从使徒到我们现代的许多的圣徒都具备的那样一种美好的生命，它的共性到底是什么？基督的性情到底是什么？那个馨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不思考这些问题，我不能够经历，不能突破大家也很难突破，那我所兴起的，我所参与的这样一个圣德的职场事工很难突破，这就是我要思考的。所以这一次与其说我要搭建北美的一个培训基地，不如说我在寻找，我在继续寻找主在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既定的心意和应许，那就是他的生命要把我们生命怎么翻转过来。就像今天唱歌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真正的获得主那个最美好的生命。所以基于这一点，所以我在过去的差不多25天里面，我们跑了很多的地方，见了很多的人，所以感谢主，每次像每次一样，每一次我都有所省察，有所反思，有所警觉，有所学习。所以这一次我至少见到了几个很了不起的属灵人，从他们生命当中我比较 confirm 一点，一个有确据的一点，就是基督徒那种圣徒的心香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应该具备的那种共性是什么。 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他创造万有是丰富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不同。但是神又是有共性的神，如果没有共性，这个宇宙就崩溃了，对吧？这个宇宙就不会有几个统一的立场，就不会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系数，一些常量。所以就背后因为有常量的系数，就说明有一个创造者在用精巧的数字、精巧的数学把他们的关系都统合起来。所以这个创造主是统合的，创造主是统一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被创造主统一生命当中的不同的展现，所以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展现。那么我们教会最近经历了一些很奇特的事，很奇特的难处那也是我现在思考起来，我在美国思考起来也是很奇特的事，就是海清姐妹她遇上了一些难处。那么在通过这个难处，神让他学什么功课，给他什么教训，给我们什么教训，为什么神要借着我们教会一个年轻的非常年轻，很多独生子的教会，独生女的教会，有很多在学习在工作的不成熟压力下，能够表现出一些同情心，一些爱心。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这里边有合一的圣灵其他的工作。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参与其中非常投入，那很多弟兄姐妹偶尔参与其中总的来讲我都认为这里边有圣灵带领，有圣灵带领。所以这些都要我们再次思考，一个基督的生命应该往什么方向突破，它突破的方向是什么，它突破以后基本上最美好的一些本品质是什么我们常说一个真正的一个跟基督交往的人，他会喜欢基督徒。一个真正有基督馨香的之气的人，他除了来自于属灵的那恶者的攻击外，他本身是没有天敌的，没有天敌的。所以到任何地方他可以化敌为友，在任何地方他可以以善胜恶，是这样的一批人。所以很多的美国人，无论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放荡，当他有了孩子的时候，他特别希望这个孩子到教会里去上主日学。为什么呢？他觉得那个地方最可靠。那孩子长大了，女孩她希望嫁给一个基督徒很可靠，男孩她希望娶一个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的女孩，因为她觉得哇，这女孩应该是很本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来的这种 trustworthy 这种可靠性是哪来呢？是因为基督徒都有一个神圣生命的内核，正因为这个生命可靠，所以他才给人带来可靠。正因为这个生命是可亲的，所以他才能给大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 peacemaker。 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要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借着我们三周以前在谈到的老我和新我，我们今天要注重于这个新我。这个新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新我当中最核心的，原来这个新我是基督。所以我把自我就变成一个被圣灵内有圣灵内住的，他也任性了自己是个罪人，接受基督教，接受基督。什么是罪人呢？就是短缺的人，就是失去品质的人失去了整个的那种内核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我已经被主所得到，已经向主敞开的时候，新我要装进来。这个我装进来以后怎么样呢？他长大以后就是基督的样子，就是一个新的种子，一个新的活的东西就像婴儿的那个受精卵一样，它进去以后栽在母体上，栽在子宫里，它怎么样？它慢慢慢慢它就长大，它里边具有全备的信息全备的生命的美好，它就会长大。所以我们要谈这个自我的东西跟神结合起来，然后要形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所以我们要看一段很重要的经节，这段经节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经节，而我们今天要把它的更深层的意思要分解清楚。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说我已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用红线标了一下，那这里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信息，非常奇特。他说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边活。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又缠着我还活着，我这个肉身是还是活着的这个肉身和我某种程度上我的一个 identity 一个东西还活着，是因为信神，是因为信主耶稣而活，然后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不仅信他，我特别坚信一个事实，就是他是爱我的，爱我到一个程度是为我舍弃的。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他爱我有舍弃，所以我也甘愿舍弃他，为他舍弃。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甘愿的问题，有一个彻底的降服的问题，彻底降服。所以这就出现了两个我在一个生命当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旷世奇闻。太奇特了，这个奇闻太奇闻了，就是两个怎么样的位格在一个身体里。我们说三位一体，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两位一体。所以耶稣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我们看到了一个圣徒他生命当中出现了两个位格，一个是自我，一个是老我。这个自我是个觉悟的自我，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基督为我舍己，我愿意敞开自己接受基督，把它献上一个觉悟的自我，也就是说已经是个被拯救的自我，也就是神说连你的灵魂体都一同得救，那个被得救的那个自我。但是在这个自我好像是一个托盘一样啊，它里边的这盘子里边最核心的东西，或者说这个匣子里边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基督啊，是基督。所以这就奠定了，这就揭示了人类的从来没有一个真理，那就是神的生命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以前迷信当中，我们说啊，灵魂附体或者其他的鬼魂附体，就好像一个人啊附在啊自己身上。你会发现这段圣经跟那个灵魂附体似乎有相似的地方，又不同的地方。它首先它是一个神圣的生命，也就是这位真神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然后接下来他谈到了一点，我们知道当真正的邪灵附体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完全全不是自己的。所以女的可能发出男的声音来，小孩可能发出大人的声音来，一个正常人可以发出鬼魔的声音来，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在乡村到现在还有吧，包括海岛，包括东北，包括乡村，有很多的地方，有的人拓荒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最偏远的农村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邪灵，那种附体的东西。当这邪灵来的时候，这个人马上就变了一个人啊，完完全全力量大的不无情啊，说话一个女孩突然间哭得很厉害，完全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的甚至语言都变了。有这样的声音。但是你会发现当圣灵和自我和我们的我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不会这样，你还是你自己，然后你还有独立的自我的思考，自我的这种觉察的能力。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我主动的顺服他的权柄。这是一个自觉的交托，一个自觉的顺服，它不是带有任何的淫威，任何的强迫，好像是一种压迫下你怎么去顺服，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神感动我们，神用他的能力，用他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然后我们主动的顺服神。当我们一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加美好。当我们享受这种神的荣耀，神的美好以后，我们就更顺服，更顺服，更顺服，更顺服的过程当中，神就更加彰显，更加彰显，我们就成为神人，我们就成为神人啊，一个有神能力和性情的人，人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强调自我的东西太多，因为那个自我东西与你真正的成长的方向差距太远了。你成长越来越美好，你就觉得今世而多非。那么保罗的这个经历，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奇特的经历。他的奇奇在什么地方？非常离奇的经历，他奇在什么地方呢？我总结为这四句话。第一个叫做神居我内，哎，神居住到我的生命当中了，我的身体里边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身体原来是神圣的殿堂，原来是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边，原来是基督居在我们里边，这是很奇怪的。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叫圣经呢？它里边隐含的就是神的很多的作为，很多奇特的事，很多奇特的一些啊心意和旨意。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深意，就是神居住在他自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啊，耶稣基督居住在他的门徒的生命里边，叫神居我内。第二点叫做我与神处，我与神处，就是我与神每天朝夕相处，因为神在我生命里面了，我与神朝夕相处，就像一个夫妻一样，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就像亲人一样，就像父母小孩跟亲人一样，就像啊我们背后坐着的啊 所谓的父灵生和他的父母一样，就是这样，哇，整天的抱在一起，所以我与神处，你看了吧，神居我内，居到我内了，他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形象，很真实，很形象，不让人误解的，就是耶稣在我里边活，你看了吧，这些介词反映的非常清楚，神在我生命里边，然后我与神朝夕相处，而既然在我里边怀抱着啊，就是住在我已经承纳了啊，神已经进入我的生命当中了，所以我跟神朝夕相处。第三句话叫做我干退后尽享神了，我干退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真实的体到到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觉得太美好太美好了，他居住我内，我就退后，让他接掌我自己的主权，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主权让给他，因为他可以为我舍己，所以他不会欺骗我，他不会亏待我，而且他是神，我就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所以我干脆后，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尽享神，那神的荣耀就借着我的心田，所以心田非常好，我们的心就像一个田地，就像一个培养基，就像一泓清水，就好像一幅真正的沃土一样，然后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长大，神的这个不朽坏的种子在我们生命长大，长大以后就带出了神的荣耀，神神圣的荣耀，然后因为我真正他是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怎么样呢？我就享受这个荣耀，所以我的生命就慢慢的被神所取代，所以我就进入我神人的境界。所以这是基督徒的本质，基督徒的本质不是说耶稣说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错呀，耶稣说并不是说我命令才是我门徒不是呼喊我主的，不是行神迹的不是奉我名赶鬼的，不是这样的，是说遵守我命令是徒，但是遵守命令怎么遵守呢？靠着自己遵守还是靠着那个真正的新生命遵守呢？所以这里边有个根本的不同，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最终要读出这个分别来，就是原来是神圣的生命按照他的心意随己事，我们就能够成全律法，否则的话我们按照自己的东西我们就达不到律法的标准，达不到律法的标准。我这次去美国就经历了很多这种事，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人他口口声声的他在整个圣经的知识方面非常厉害，但是非常可怜，在很小的地方他就跌倒，很小的地方他就跌倒。我深深知道，这种律法的东西是不能成就神的意思，只有靠着神自己能成全自己的心意。所以给大家一个见证，给大家一个见证。这里边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这老者，这老者。昨天我在祷告会略微分享了一下，我今天也跟大家快分享一下。没时间关系，我们这次行程到了美国的一个中部的州，叫做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大峡谷就是那个州，在那个州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叫科罗拉多 Springs 不是春天的意思，泉水的意思 Springs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应该多很多泉水，事实上现在也有一些泉水。科罗拉多 Springs是什么一个城市呢？被誉为是美国的属灵的首都，叫 Spiritual Capital。 美国有三个首都，一个首都叫政治首都，叫做 Washington DC， 还有一个经济的首都叫 New York， 还有一个首都就是属灵的信仰的首都，就是 Colorado Springs。 在 Colorado Springs 有100多个世界有名的，或者说举世闻名的这样的一些大的福音机构，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很多的人都知道，叫 Navigator 导航会，它是由一批原来在海军里面兴起的一个东西，因为海军需要航线，需要导航 Navigator， 所以呢，他们就用了这个名字来象征着人类的生命也需要导航，所以他就起了导航会。这导航会的创办人叫 Bowson。他在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有一个人捐献一片地就在 Colorado Springs， 就是后面这个房子所在的这个property 这样的一片土地上。这土地有多大呢？有700英亩，相当于 中国的四千多亩地，是很大的，四千多亩地是很大的一片地，所以他就用作这个导航会的本部，导航本部。那么我们慕名而去，我们在 Crossbeam 有一些工作要谈，所以我们就慕名而去了。我们去到他的本部，去到他本部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约见任何人，没有行程，没有 make appointment， 没有的。所以我们只是慕名而去，我们是100%的不速之客，我们去到那地方。当时下午已经大概是4:40左右，基本上在美国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开始下班了，因为很多人他不是除了秘书以外，他不一定像大学一样不是长期坐班的，所以我们去完完全全是by chance 我们就是去碰撞一撞，看看有什么人，我们就跟他交流一下。当我们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我们就遇上了这个老者从门口出来，我们就这样交错一下，然后呢他就往这边走了，所以他的车存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凑过去了。但是呢我就多看了他一眼，我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他出来，我就跟他说 hello 啊，然后他跟我说 hello 这样子的。然后他到了车以后，他开车完以后就看着我们，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找人，所以我也看着他，也看着他，然后我们从远处又招手又 hello 一下，然后他想进车又没有进车，他就看着我们这批人很怪，然后他犹豫了一下又过来了，就问你们是谁找谁，然后我们就解释了，我们是一批不速之客不访客慕名而来啊。这一个人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家庭传道会年近80的一个老者，他以前跟导航会有非常深的同工，还有呢从达拉斯来，还有从韩国来，我呢从新加坡来，我说我们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团队啊，这样的一批人。结果呢他一听这样，他说 OK， 如果是这样你们没有约是吧，好，我带你们进去，我看看有谁找到谁啊，把你们交托给他。所以他就带我们进到这个里边，进到幔内啊，进到幔内啊。我进到幔内以后呢，就遇上了几个秘书啊，两个秘书在那，然后他就问这两个人啊，某某国际部的主任在不在，某某亚洲部的主任在不在，谁谁在不在，问了几个人都不在啊，有的出国了，有的下班，有的不知道跑哪去了，都不知道啊，所以这就变得很尴尬了啊。我们这样一批人来了找不到，然后呢这可能悻悻而归。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好，如果是这样那我带你们去周游一下啊，因为啊这里边啊，这里边哇有很多很多地方，你看4000亩的土地，肯定里边有很多美好的去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那里边有一些很奇特的地方，所以他就带我们转了一圈，这一圈转一个半小时出去了，至少一个半小时出去了。所以这老，而且老者呢，他的手臂啊，这个手臂啊刚做完一个小的手术，所以还打着夹板啊，打着夹板，就像啊，学出那个脚打的那个反应，打着打啊，勉强可以驾车。然后我们就随着他驾着车，我们跟着他就一起进去。一起进去，他带我们走了几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叫做 Glen Emery 啊，我大概没有记错，叫 Glen Emery， 它是一个古堡，是一个150多年前一个非常敬虔的美国的一个将军，他既是将军又是敬虔的基督徒。啊，他是做铁路的，他退役以后他做铁路，所以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就建了个古堡，那古堡建得非常好非常好，最后呢几经周折就转到了这个 Navigator 他们这个机构里面啊，就是奉献这个机构。所以他就带我们进到了一些地方，完完全全是游客一般的访客不能进去的，因为他有一个特殊身份。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老者72岁，他在贝鲁特做宣教士做了37年，做贝鲁特很危险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异国他乡，而且是一个敌对的穆斯林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做了37年，然后他带我们进去，所以他是元老，所以在他的纪念册上还有他的照片，他是元老。然后他带我们转，非常温和的，非常温柔的带我们，不紧不慢的跟我们转，非常有礼的啊跟我们转。转完以后，最后到了一个礼品书店和礼品店，然后他就给我们，我就看他在礼品里转来转去选，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不用了，我就发现他要给我们买礼品，我说不用了，因为美国的礼品呢啊是很贵的，只要是一种礼品就很贵，只要是有艺术性或者人工性它就很贵， 所以他就转来转去啊，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没关系，你不要你不要紧。哎，我说不要不要，我用中国人的客气，哎，不要不要。哎，他说没事没事，你别管。后来呢，就是这个人，他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这个人，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不要紧，美国人只要是一说要给你礼品，就尊重他啊，这是他的一份心意，你不要再拦阻了啊。我说那好，那入乡随俗，我就在这等着他。然后他就给我们挑这个 Nelly Gator 的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茶缸啊，一个 Mug 的那个茶缸啊。我一看那个茶缸，一个啊11块多美金加税13块钱美金。然后他看了我们来了6、7个人，然后他就每一个人给我们选一个，每一个人选一个，然后他自己去那边每一个包一下，然后亲自给到我们手里边。所以这个过后，然后他很温和的飘然而逝，然后带我们走飘然而逝，也不留下什么东西，除非我们找他问，他也不给我们留下太多名片，没有这个，哎，就走了啊，很温和的就走了。这个相片是我们啊特意有先见之明留下来的，所以他走了以后就丢下来一个 spiritual bomb 啊，这个属灵的炸弹给我们。为什么呢？在我苦苦寻求，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需要一些 mentor， 我们需要一些样板，我们应该到美国寻求这些属灵的遗种啊，就是神所保护的这些不像巴利不像世俗屈膝的这些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样板，终于找到一个法。所以晚上的时候，过了两天啊，这位弟兄在美国生活了好多年，他说你的圣德的施工需要这么一个 Bob， 因为他的名字叫 Bob， 他的名字叫 Bob，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术语叫做 Spiritual Bob， 就是属灵的信仰的 Bob。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 Bob 呢，我们很多企业家就突然间拉近了，哦，耶稣的馨香之气是这样，一个这么安详这么平稳这么喜乐的生命原来这样，这么洋溢着恩典的生命原来是这样，基督的生命是这样。所以他的生命也触发了我的联想，包括今天的分享的负担和信心。这个经节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那么到底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边活，他应该活出什么样的来？他总是让我们能够感觉觉察到一些很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抱抱给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东西，这是触发我联想触发我思考的很重要的东西。由此我认为这段经节以前我没有读懂，以前大家是不是真的读懂了呢？耶稣在我里边活到底跟我们信仰的生命的成熟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基督有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什么呢？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到了没？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说了一个很奇特的应许，就到那儿，到什么日呢？耶稣升天，差派保惠圣灵来。从这个时候，从五旬节开始，圣灵被差派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另一种很神圣、很奇特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光景当中，生命的一种处境当中，那就是什么？真实当中，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他们在我里面，神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神早就应许了。所以保罗是把这样的一个应许所经历所表达出来，他真正经历了，真正的启示出来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使徒。所以我们再次思考，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徒，这里边大有真正可以拒绝的余地，是因为保罗经历了神真实的在我里边，而且他还要表达出来啊，我降服于神，让神做我的主，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所以这样的话就引起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跳跃性的思考，跨越性思考，革命性的思考啊，或者是颠覆性的思考。颠覆思考我管它叫内外有别，内外有别。什么叫内外有别呢？原来它是这样的，我用四句话啊，两个含义概括。救主于外，生命难改，这是一种境界，这是外啊，从外面的与主相交。第二个叫做接主入内，然后主胜我事，就是 这是让人真正恍然大悟的一个信仰的觉悟，一个属灵的觉悟。所以我们以往还以满内力，还以满内力，我们与主相交，与主相交，与主同行，与主同工，与主同在，与主同在。但是与主同在实际上是出现了两种状态，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什么呢？叫交主于外，我跟主与外面的相交，但是我们生命却难改，我还是我，主还是我，主还是主。所以我们的生命可能充满很多神奇的事，充满很多见证，充满许多与主 encounter 的一些见证，但是我们生命并没有真正活出主的样子。但是另一种与主的相交，一种以马内利是什么呢？叫接主入内，他真正纳入我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向他展开，我真正的愿意接纳他，学习他，我现在顺服他，然后主胜我衰，主胜我衰。我们常常阴胜阳衰，这里边是什么呢？主胜我衰，主就怎么样兴旺，我就衰微了，所以我的生命就越来越有神性，越来越有主的样子。这是两种不同的相交，所以这两种不同的相交决定了两种信仰的进入，信仰的策略，信仰的哲学。所以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很大的不同，非常大的不同，非常大的。就像我们交朋友一样，如果我们俩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都尊重美国的个人主义，就是我们相互尊重，他好的东西他是他的，我好的东西我是我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常常这样说，人不可跟人比，对不对啊？人比人气死人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些话来安慰自己。但是还有一类人是比较聪明的，就像孔子以前说的，叫做什么呢？三人行必有五失，择其善则而从之，其不善则而改之。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我从每个人相交当中，我都主动放弃自己，开放自己，我把自己敞开，然后发现他的好的，哎，我就拿下来；发现好的，我就拿下来；发现好的，最后我的生命就丰满起来，都有好的。然后我的坏的，我就主动的抑制下去，给他抛弃。所以有一些人跟神、跟人交朋友的时候，哎，他的生命越来越汲取众长，他越来越卓越；有些人跟人交朋友的时候，他越来越像他自己，就永远是他自己。不论他到长处还是短处，他没有改变。那么在现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今天啊，这种第二种交往是主流的，主流的。所以我们常常用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就是啊，人比人气死啊，人不能跟比，人比人气死，是你不要羡慕别人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东西，但是不等于说你不能够啊真正的从善如流，真正接纳别人的东西。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信徒信没信的信任得未得生命，我相信得了，那个种子已经播到我们生命当中了，但是成长不成，没有成长，我们自己就把神怎么样呢？给囚禁起来了，给捆绑起来，我们把神给软禁起来了，给软禁起来了。所以神在我们这里长大，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就不想让他长大，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一种世俗朋友的交接的方法。所以我们不问别人的隐私，我们也不用进入他的心田，更不想要把他们接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夫妻就不同了，所以夫妻当中你中有我，中有你，我们就必须互相接纳，慢慢的不学习也得学习。所以夫妻到了十年，到了二十年，到了三十年，到了五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夫妻相。夫妻相有的时候长得也像，哎，长得也越来像，哎，他是圆脸的也是圆脸，他长脸变成长脸，长得也像，然后接下来什么性情也像，他说话做派连动作都有点像，他不得不像，因为啊，因为在那个过程水乳交融了在一起。我们现在是油水两分，油水两分，我们跟神交往，跟朋友交往，受世俗化影响，受个人主义影响，叫油水两分。我们怎么做？哎，走，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油水两分。我们要进入水乳交融，哪水乳交融？那种乳的东西，真正价值高的东西彰显出来，那水的东西，尤其是脏水的东西要抛弃，水清水的东西要留住啊，然后让那个真正的那个宝贵的东西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我会发现，我们弟兄姐妹有的谈恋爱也是很奇特的，哎，两个人竟叫相敬如宾啊，相敬如宾啊，然后哎，这是我的丈夫，这是你丈夫，你也不动，我也不动啊，然后这是我的私人日记啊，你的私人日记啊，这样啊，这是我的隐私，我自己的，你不要管我嘛，等等的，就这样，最后合在一起，他是他，我是我，不大可能借鉴对方的生命。这是跟基督教这种合一的这种哲学是非常背道而驰的。 我特别制作了这个小动画，小动画怎么看呢？打个比方，你们记住这个动画，这是老我，你看颜色有点暗，这是新我，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摄像这个显示器这个色彩有点问题，所以这是紫色的啊，紫色的象征的荣耀，象征荣耀。一个老我啊，你关上就可以，一个老我，一个新我。我们以往的交往是什么状态呢？是这种状态，哎，所以碰一下就走，碰一下就走。我们跟神的交往也是这样啊，我们跟神相遇啊，我们 encounter 到 encounter 啊 Jesus Christ。所以我们每 encounter 一次怎么样呢？我们就有一个见证啊，就知道神是真实的，不是迷信。所以很多没有信的人啊，他说你们信道怎么给我显现怎么怎么样？有的人就说了，你没信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神。我信过啊，神给我什么恩惠，或神给我什么教训啊，实实在在的，或神向我显现，或神给我什么感动和说话，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经过了一次这样的 encounter 的话，怎么样呢？他的生命就有一次啊，经过了这样 encounter， 他的生命就有一次见证，神就在心里。关上啊，关上啊。啊、哦，然后接下来呢？第二种情况，哎，他跟生命跟神撞上了，然后跟神啊磨合啊抖了一下，你看就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一下，啊抖了一下，哎，他就像两个轱辘圈一样套上了，他跟神连上了，或者说神用慈生爱舌把他拴住了，而且有交错。你看他生命当中已经有神性的一部分了，就神的东西已经感染，已经。啊，已经改变了他一些部分，但是不多啊，但是不多，是很少。他是套上神，也就是他的生命是在神里面啊，他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但是很少，他交际很少。他的老我的东西依然很多，那神圣的东西他沾的就沾了这一点点，但是他比那个要好，因为他套住了。那我们再看另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那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啊，两个就合在一起，然后神的生命就把我老我的生命给掩盖了，我老我的生命就退后了，神的生命掌权了，所以一个荣耀的生命就把我们的底色彻底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子。所以原来基督徒要追求这种境界，就是不是直接与神相交一下，然后我就去说山，我就好汉经常提当年勇，哎，我经历过神啊，等等那样的，我经历过神啊，神当时啪打了我的嘴巴，我经历很清楚，等等，他生命确实经历过神。还有一个呢，我你看，我经常去教会，十一奉献我也守，我什么东西祷告会我参加，但是呢，他的老的性情就不改，因为他跟神只是套住了，他没有真正被神所掩覆。所以他老我的东西依然很强盛，所以你跟他一贴近，你发现他的东西没有馨香之气啊，全是自己的血气之气。所以现状当场，我们就要查考一下现有的处境啊，这个处境包括形形色色的，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所以反观自己，然后再检查现有形形色色的啊一些情况，所以现状当场。基于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查考自己的现状，也查考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小组领袖，要查考自己，首先自己，然后再查考弟兄姐妹。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叫做怀疑型。怀疑型，有些人信主了，但是他心里还有怀疑；有些人还没有信，就在那个边上了，但是呢，他主要是因为怀疑还没有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跟神的生命离得还远呢，也就是他还没有跟神有相交的这种经历，而且他在怀疑神，有的时候还去啊抵挡神，这种情况，所以他的生命不可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不可能有的。第二种生命叫做文化型，也就是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也就是说他在价值观、世界观、哲学啊，甚至属世的政治观、经济观各个方面，他都认同，如果有一位神是好的啊，西方在一个有一神论信仰当中建立了这样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个东西相对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相信啊这套体系好一点，但是他跟神是没有交的， 就好像叶公画了号龙一样，他画了很多龙，但是他跟神没有见，跟龙没有见过面的，这叫文化性。所以这种人生命当中不可能有基督的基督徒，他可能有本然的良善，有本然的一种学究气啊，本来的一种严谨，本来的一种聪慧，他可以讲头头是道，讲文化，讲历史，讲哲学啊，讲西方等等等等，但是他没有基督的生命。第三个叫做教义型，到教义型的话，他很可能有生命了啊，他已经进入了，进入完以后，他为主发热心，他就不停的读，不停的读神学，不停的选学位，哎、啊，也就今天读一个神学硕士，明天读道学硕士，后天读啊，这种啊。叫做什么呢？啊，叫做DM 啊，我们现在很多DM，就张伯礼也读DM，就是什么呢？就是教牧学博士，他们读了很多。然后他又去听这个讲座，听那个讲座。今天林思信来了，哇，我们去听林思信。明天唐总来了，哇，去唐总。哦，后天这听了很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的哲学，很多的神学，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教义，这样教义型。教义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生命没有跟神有切实的一种活泼的一种相连，一种被神的生命所覆盖。所以教义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用理性思考神，实际上他把神的生命给割裂开了。在一会儿我要再讲的教义型。所以你跟教义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到他知识很多，头头是道，但是你感觉不到他的心向之气，你感觉不到他生命背后有一种温柔和隐藏。啊，再有一点是情感型，很冲动啊，信主以后哇，很火热，很火热。实际上呢，是神激活了他潜在的生命的一些天性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不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热情，而是他自己老我当中，因为信仰跟神有碰撞、有接触了以后所带出来的东西。接下来是火热型，就火热型比感情型还要炽烈，还要强，他可以去传福音啊，可以去负担当啊，可以去啊抛家舍业啊，这种理想背景可以去做。所以我这次去上海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尤其是回想到中国河南的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被主得着，他们确实有跟神经历的经验，然后就不敢不顾的，也不太用思考了，然后就去传福音。啊，有许多的姐妹去传福音，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传，一传传十年，再一晃十五年、二十年过去了，最后技能也没有，婚姻也没有，哇，非常非常难过。到那个时候，空空如也，咋办什么的？所以这里边不能不说他们传福音有开始神的感动，但是他们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了自我的很多的火热的东西，不管不顾的东西。实际上神的工作是有节拍的，是有步骤，是有秩序，所以到一个东西神会给你准备，因为你自己想当然的活着，所以你把很多很多应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做的东西，在神引导下所做的美好的事没有做成，最后就结果就很难了。那接下来就是见证型，见证型啊，不是性啊，是性，见证型。见证型的一种人呢，他是跟神相交，也分享相交，所以我们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宗派的人就很有意思，他们的聚会、他们的分享都是见证型的。我今天跟神怎么样啊？前两天我祷告，哎，蒙垂听啊，我一祷告，神就给我点钱，我差两块钱，神正好给我两块钱，很多这种见证。他见证来见证去，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你跟他接触接触长了以后的话，他整天要见证，整天都充满见证，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也有这种情况。那接下来就恩赐型。哇，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啊，一些就恩高流派的恩高源流的一些情况，就会出现他们说方言，有先知恩赐，有的很准啊，有的确确是生命当中他做了有一些先知方面的经历，但是还是没有见证。所以我这次去到有一个名气很大的，我在美国见到这个人，那他年纪也很大了，七十多岁了，一张口啊，我有一个 spiritual sign 啊。啊，我有啊，那是我 spiritual son， 那是我 spiritual son 啊，好多好多的，就是属灵儿子，属灵儿子啊，好像他有很多的属灵的孙子儿子，他家庭很大。然后一张口就是 prophetic 啊，就是先知性的，要么就是 apostolic 啊，就是所以使徒性的啊，都是这些词啊。他们在谈未来，谈世界，谈末世啊，谈启示录，谈都谈这些。当我们谈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有许多的奇特的东西，就是。就这样，一个七十多岁的人，哦，这样，这样，哦，这样，这样，就发现很奇特不稳重， 你想想，一个很有神生命的人，老者的话，人家非常安详，非常恩慈啊。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帮助你？哦，这样，哦，这样，非常好，开心。他会很倾听啊，很鼓励这样的东西。他不是这样，你感觉他是心不在焉在那听，就是这样，这样。我就知道他的生命有问题，光有恩赐是不行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最后我最后一天在纽约，我跟一个爱书员的一个同工一个姐妹出来了啊，她跟我分享一下爱书员内部的一些内部的消息，所以让我一方面很惊讶，另一方面呢验证了我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发现光讲恩赐不讲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也非常遗憾的。最后一种叫献身型啊，献身型，这个献身型是最这种 paradox 最 paradox 的。为主舍命，为主献身，难道不好吗？就像火热一样，那些为主献身的姐妹弟兄，难道不好吗？为主都可以舍命，难道不好吗？我告诉大家，为主舍命，如果是你老我为主舍命，是非常遗憾的。如果是真正的主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么主感动你真正去做为主做见证的寻道，那是无限荣耀的事。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是靠着匹夫之勇，靠着血气的冲动为主舍命，这是有的。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很多很多东西是没有得到神的恩典的。所以也就是说，你为主舍命可能只有一部分值得神纪念，是金银宝石，很多部分是草木灰秸，会被神烧掉。所以我这一次也非常非常的深入的思考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些老传道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就是哇，他去中国传道半年的时间，自己付费到乡村去传道，到乡村去做神学教育，可以说是舍命的，也经过了中国的这种公安呐、或者这种安保这些东西，国安系统的这种考察盘问等等，好像是舍命的，视死如归的，但是他们生命背后很多机制很多机色没有被神改变。所以我把这个献身型放在这个地方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他们确实是献身，确实是很有勇气，确实被神得着，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生命还没有享受神的恩典，还没有活出真正的神所应许的一个美好的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几个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我自己恍然，您大家也恍然，以后大家都有这种觉悟，恍然大悟。我们要看自己，不要看别人，先看自己。第一种恍然大悟，我用四句话概括。第一句话叫大头翁教义风，主难入老我心，这种。这种人就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真理研究当中有形形色色的这种人他的头很大，所以叫大头，头很大，比我的头还要大很大的头，教义通，比我的教义还要通这头头是道的，头头是道的，经常就参加这个神学选修那个班读这个书去哪个地方去宣讲等等，很多大头翁教义通，教义头头是道，主难入，在这种情况下主是很难入的，你进入他生命的，然后老我心，你会发现他真正行他的信仰的话，行出来的却是老我。因为什么呢？他用教义用理性的东西把一个鲜活的一个神的整体生命给割裂开，明白吧？就好像要想买一个人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比如说我要得到灵奇，有一种情况就是把他迎进来，或者是嫁给他，或者迎进来，或者是把他请进来等等，对不对？他是一个整全的活的进来然后他读诗的时候唱诗的时候，你就能享受他。还有一种做法是最笨的做法，怎么样呢？把灵气弄过来弄过来，他暂时不知道怎么弄好，我现在有办法，怎么弄？先把他的胳膊拿下来，卸下来，拿下来，再把胳膊拿下来，再把最后我再装一下，弄出来以后，他生命就没了，再弄他生命没了。所以我们信神也是这样，把神分割成许许多块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要求公义；神是温柔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怜悯的。我们把这些东西弄完，弄对来对去，组合起来，就像一个积木一样，组合起来还是个死的。 最后把很多教义像什么竹子一样像木头一样都插到我们身体当中，但是他活不起来，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走这条近路的话，最大的危险就是这个。第二个恍然大悟，这四句话，抓基督，求祝福，四雅各，终难悟。有一些人信基督是因为要祝福，我要给我个好工作，给我的子女啊有好的教育，给我一个好的老公，给我一个好的妻子啊漂亮妻子，给我一个好的环境等等，都是抓祝福的。他来信仰的话，很重要的是得福，求祝福的。是雅各，雅各就抓抓抓抓抓来抓去，最后雅各还是雅各。你看雅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还是按着他自己的性情走，他没有像约瑟一样，他是顺服于神的同在，顺服于神的引导。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虽然神的灵没有跟我们同住，但是他是出现了不同的生命，一个是约瑟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是雅各给我们看见的。雅各是跟神关系很亲密的，神在他生命当中也有既定的应许，但是始始终终我们看到雅各还是雅各，最后神不得不把他大水窝摸里吧，让他决定他老我的东西少一点，不得不这样。但是约瑟他跟神呢永远是顺服神，所以在约瑟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形象，是终难悟。所以雅各这种人他始终没有悟到一个真理，就是你抓祝福抓来抓去，最大的祝福是耶稣基督取代你的生命活出来，你享受神的荣美。第三个领悟，恍然大悟，就是多见证好生命，求恩赐赐福灵，这样子的生命。就是我们还见到一批人，哇，你跟他谈的时候他到处都是见证，到处见证。我们以前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属灵人，属灵人还是很可能还是属灵的长者啊，因为走的一个源流啊是这种啊敬虔源流，这个源流当中有许多的误以为这个源流是充满着很多很深的神神的见证，这个源流最根本的是得生命，但是它也有很多见证，但是很多人就停在见证上，所以就有很多的见证，但是他的生命却很少有基督的信仰的东西。然后求恩赐，还有一种就是求恩赐啊，有恩赐很多，有先知的整天的祷告敬拜赞美哭啊啊，就倒地啊抽筋啊这样的东西，好像很属于，但是他又他抽完筋他恢复正常以后还是老样子，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还是跟神只是挂住了，他没有被神真正的啊被充满。第四个恍然大悟，为主名感舍生，言谈处老性情，还有这样的，这是最可悲的一种，或者说这是最让我们感到遗憾的，就是他一生受神的试炼，受神的这种熬炼，熬炼到一个程度，他真是爱主，真是愿意为主舍生命，这样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举止投足，举手投足，他的言谈之处，他所带出的一种性情，一种东西，他的价值观可能还改了，他意识为大，但是他的性情当中啊，那种脾气，那种急躁啊，那种自以为是，那种没有任何神的光照当中的自我反省，那种东西依然是老我的性情，而不是给新我的性情。这是很难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要看这段经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耶稣讲父的名指示给他们，指示给我们的门徒，还要指示他们，还要不断的指示他们，然后什么，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使你所爱的父爱子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神不仅要真正的进到我们里面，这是神的最大的心意，最大的应许，也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恩赐，而且要把那个爱要带进来，父爱子的爱，就是那个神本质的爱，神就是爱，爱的本源要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跟这个爱的活水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活水涌流出爱来啊，成为爱的泛滥啊，一个人可以有爱的泛滥，爱的海啸从我们生命当中洋溢出来，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神实实在在在我们生命同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恩典的人。 这是有神的性情最合身的一点，爱。所以活出基督之才，说实在，活出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白了神的这个应许，明白了神对他子民的最大的心意，明白了神最大的祝福。怎么样呢？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享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的方法是什么呢？四句话，纳主于心，就是把主真正的接到自己内心中、心田里，不要跟主外在的交往，像我们朋友那种相敬如宾的交往，不要这样，纳主于心。接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尊主为君，纳主于心，然后怎么样？你让主成为你的一个仆人，你成为啊吆三喝四的这样一个主。让主处处的随从你的心意，那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行事为人做法当中，都会表现出让主接受我们的驱使，而不是我们真正顺服主的权柄，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纳主于心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尊主为君，因为以主为大，尊主为大，这才是对的。接下来就是背起十字架的意思什么呢？就是那我怎么办呢？我还不完了，我把主接进来尊他为君了，我怎么办呢？我还有很多的主张啊，我经常好像魏征一样啊，像唐太宗一样，我要给主一些建议啊，我要舍命相见啊，我要实行兵谏啊，好，每七年兵谏，像张学良那样啊，我要给主建议，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行？这不是荣耀你们名吗？不是传福音吗？这不是做很好事？不是赶鬼吗？等等，我又做了很多冲动的事，这是不对的。好像是美其名的谏啊，做一个正臣，做一个谏臣，最后的，因为你有很多老我中，你不知道神的智慧和计划。你在这种说法的时候，你不如背起十字架。什么背十字架呢？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治死啊，先把它都给定上啊，治死，不要做这么冲动。大部分这些冲动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血气的。最后一点，一种相信。这个纳主于心，尊主为君，背起十字架，一主相信。当你把自己老我的东西都定住了，都定死了，哎，你就会发现这位主，他不仅是恩慈的主，还是智慧的主，他有很多很多的 idea， 很多很多的主意，很多很多的一些美善的东西，慢慢慢慢就出来了。然后你呢，就顺服他的做，你的生命慢慢被主归正，所以你跟主就同行同工了。所以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记忆，用你的身体，用你的情感，怎么样的顺服主，所以你就可以是一个火热的啊神的出口，是一个智慧的神的出口，是一个神最智慧的表达。这就是我们跟神关系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就是我们跟神有一种这么好的默契。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当说，什么时候不当说，我们真是成为神的一个 vessel， 一个出口，一个器皿。这是很主最美好的，就像跳舞一样，一个真正的国际大奖的一个带舞者，他真正有水平。所以你跟他随的时候，你跟他带啊，两个双人舞，他缺你不可。神在这个世上做事的时候，他是要我们这个管家的啊，他缺我们的时候，就像我给大家发的彩虹娘娘的时候，神是不做事的。只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跟神啊，成为就像那个跳交友那个舞伴一样，哎，神就完，整个就出来，神创造人的美好就展现出来。你知道吗？大家跳舞，你们清楚不清楚？如果你会跳啊，无论是四步啊、平四啊，还是半四啊，你会跳的时候，你最怕的一个不会跳的人啊，最怕的是两点，他不会跳。你不会跳，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他很僵硬啊，他指挥你来跳，你就跳不来了。你跳一个什么，嘣踩你一脚，嘣踹一下，你带不起来。而这个时候你不会跳不要紧，你不会跳，你随着他跳。人啊，你说怎么随啊，我都不会的，其实不像你想象那么难。你只要稍微一随，就带起来了，非常容易，非常容易。所以一个女孩个性强还是弱，你这点就能看出来。个性强的人啊，你带不动的。他很自然的，很好像本能的自觉，嘣踩你，嘣踩你，就那一下。哎，你要带起来的话，你知道这是温柔的。所以在没有谈恋爱的，你要找一个温柔的姐妹，你就用带舞带。啊，这里很多办法可以给你搞出一些，让你探测出一些名堂来，很准的，告诉你很准的，很随的，很让你带的很随的，这个姐妹一定是很温柔的。 还有的姐妹很努力的想跟随你，所以我们跟上双方呢，不跳了，不会跳，我不能够做，这种个性也很强。对，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愿意慢慢的随把这个东西带出来。我们跟神起舞的时候，我们跟神同工的同行的时候，就像这样，神带我们走啊，我们慢慢随顺，就带出来了啊，我们就他的舞的舞姿的美，我们就借他的光，我们也变得很美啊。在普通的人眼里，哇，这两个人都是国际水准，其实你没有国际水准，是那个带舞者有国际水准，你只是随他走就行了。叫圣爱永留，要是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话，怎么样呢？什么是一种相亲呢？就是神的爱就出来了，你就变成一个恩典的人，你就不斤斤计较了，你不是算得很清楚，哇，十一奉献，我今天赚1000块钱，奉献100，多1块钱，犹豫半天揣兜里的，你就不会这样了，你就会非常的舒服了，行云流水了。你给弟兄姐妹请一顿饭，犹豫半天，今天请我，下次明天请他，不请他不请我，不请啊，这不这样的啊，你就变成一个很奇妙的，你里边就会出恩慈，就会出良善，就会从恩典融入恩典就出来了。这种状态，我们再一次思考这种嫁接原理啊，这是一个普通的啊，可能是一个野葡萄的山葡萄的一个种子，然后我们接受一个很好的一个已经被啊栽培过的这样的一个葡萄种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果子。我们的老我就像一个新田，就像一个这个树干一样，当我们把神的种子接进来以后，那神就会长长长慢，就会接受这个果子，神性的果子就在我们这个老的树根上结出来。嫁接原理，我们再次思考这个词。人的生命跟神的结合也是嫁接的，是两种树，可以说是两个植物，你把你的那些花朵那些枝茎都给砍掉，你只留你的基干，指定基干是什么呢？就你种最本源的那个东西，然后接上就好可以了。所以我们最后留什么呢？也留我们自己的本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包括我们的表达力，我们的情感，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体力，这些东西为身所用啊，我们把它比一个比喻，就好像船与舵手的关系吧。我们的船身我们交托给神，我们把整个的方向盘交托给神，所以我们的船不要手都打碎，船还要保持，但是方向让神来主导，所以我们跟神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作关系。然后最后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彼得后书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分。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原来这个老我已经败坏了，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在我们老我的把许多东西砍掉以后，我们留下一个基盘，然后神的性情装进来以后，我们就有神的性情，我们要活出神性，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表达意思。所以我们再看啊这两幅照片当中这个人是我在美国达拉斯立上的另一个 spiritual bomb， 他已今年82岁啊，他一个见证，他送给我一本书，他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事工。这个事工在我看来都不错，我见了他们几个很重要的人，其中包括这个人，后面这个人，你看他们的这个 face， 他们的脸，他82岁了，没有任何的那种皱纹的老年斑，没有这种很白净很奇特的。这个人呢64岁了也是给人感觉这种很温和那种样子，就有一种很奇特的基督徒那种成熟。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牧会27年，你想想他为主奉献读神学，最后成为牧师27年，然后他生命中经历了一次奇特的一个蜕变。他27年他发现他的老的性情当中有两个改不了，一个是 anger 就是怒火，一个是嫉妒，他觉得改不了，无论自己怎么潜心的，哎呀我想改，要求主改变我，就拿给我这个东西，怎么样他就改不了。别人比他强的时候他嫉妒别人，动不动就恼火， 所以27年他挣扎到一个程度，他最后发现不行了，他说我放弃，我要改变这个东西，我放弃这个东西，我求耶稣基督你来在我里面活。他的这个情绪这个态度点转变，我相信这是神的一次恩典，一个大的调整，所以他突然间发现完全他释放，完全自由了。所以他在跟我谈话当中，他就问了我一个很奇特的问题，他说 Jerry， 他说你谈了这么多，我跟他谈我的施工，谈我的施工，他说你谈了这么多，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经历过多少这样的时刻？我说什么时刻？他说就是你自己做不了，你真正的发出内心当中的一句呐喊，你说神啊我做不了，你来做，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刻，经历过多少？这句话给我问住了。有没有呢？好像是有。多不多呢？好像挺多。强是强的，又好像不是很强，这样的一些时候，我有这种时候。所以这种时候有不强啊，这种时候最容易稍微缓过劲来，就老我在走，稍微缓过劲来老我在走。他这里边他希望你先退下来，让神来做，然后你慢慢的怎么速度走，这样子。所以他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值我深思，我到今天我记住他的话。那么他给了我两本书，一本英文一本中文的，所以我把这本书看完以后，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他现在形成一个施工啊，他所带领的有一些人很奇特，你比如说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呢几年前他刚退休，这是美国 AT&T， 大家知道吗？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 的 Vice President， 他做了34年的 Vice President， 这不是一个小公司，不是一个一般经历的人，他是美国 AT&T 的 Vice President。 但是当他跟我谈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一种温柔，一种良善，一种耐心，我是很难得的。一般这种情况下他是很少啊有这种爱心的，所以他也答应愿意跟我交往，他也答应愿意做圣德在北美的董事会的成员，所以我也很受安慰。所以我不知道神下一步怎么带，但是我深深的知道他 promise 我，他愿意参与，也愿意啊做这个北美这个团队的核心的成员。那再有一个 spiritual 就是这个人72岁，这是我们到啊一站叫做 South Carolina 有一个 capital city 叫做哥伦比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美国圣经带的起点，就是从东岸往西走一个起点，大概科罗拉多是它的终点，这么横跨美国这么一个圣经带叫做 Bible Belt。 所以那个地方去到那以后就很敬虔，所以我去到那以后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你们这里边无论男孩女孩，我看他们的气质眼神怎么就不像美国人呢？因为美国人要是女孩说话他们看着呢就是很浮躁啊，很 sexy 那种东西，一下来你就感觉到他是那种个人主义文化世俗文化一种混合物，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没有，突然间你感觉到是一两百年前美英国那种从典时代的那些啊官装啊那些气质那些东西出来了。诶，我觉得美国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人呢？后来他说了，他说不是你这样说，很多来到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的人都这样说，就说为什么你们这边尤其是女孩，这女孩的气质怎么是这样的气质呢？没有任何的那种外显的那种裸露那种艺术，没有那种东西，看着很娴熟很安稳的那个东西。这个只有我在另一个地方能看到，就是在美国芝加哥 Bill Gossett 的那个真善美那个培训中心当中，我看到那个女孩有这样的眼神和气质，保留下来很难得。所以这个人呢，他接我们，他怎么接？他72岁，他是个校长啊，他是一个昌斯的，就是美国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昌斯的，是他的总统。所以昌斯的在某些方面他是比校长位置还要高的校长， 所以西方大学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是 president， 一个是 chancellor。 president 是 CEO， chancellor 是一个荣誉的 CEO， 就好像我们德高望重以后，我们有一个某某协会的主席，然后还有某某协会的名誉主席，这个 chancellor 就是名誉主席的意思，就是比这个校长还德高望重，他叫 chancellor， 但是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在大学里面。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我们的飞机票是11:46到，晚上他说我来接你们，结果我们飞机晚点了40分钟，到了夜里凌晨12:30才到，所以他就等我们，等我们，我们还错了、我们还走错了，他在那儿等我们，因为不认识嘛，我们没看到他，他没看到我们，最后等我们差不多到1点他开着车送我们到宿舍，他把那宿舍安排的好好的，很舒适的宿舍给我们安排好好的，然后转天早晨起来开车接我们去吃饭啊，去吃早餐，那早餐都是很正规的美国的早餐厅，什么早餐，然后一天给我们安排的好好的，最后下午我们是5:30的飞机，然后又送我们到机场，永远是微笑，永远是和善，永远是服侍啊，服侍到一个程度，我很感动。他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拿着那个托盘到大学的餐厅里面去吃，吃完以后，然后他问你喝什么，然后你喝完以后他就给你拿杯子，你喝什么啊？对对，我喝什么，然后他就给你放那儿，给你喝完以后给你，然后我喝完以后，他说你喝完你还要再喝，因为他还要等开这个会，他也不告诉我要开会，你还要再喝啊？我说要不再喝一点，他说你要喝什么我来拿，拿起来，他就是那种第一反应，那种下意识动作就起来，我要服侍你，我要给你拿，真的起来啊，就拿着我的杯子要给我去接。后来我说你有事吗，他说啊，我弄完以后我还有个会，那我说我那就不喝了，你快开会去吧。哎，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说你喝开会吧，要紧要紧，然后他就就没有再升职。你看这张照片特别能反映他的精神，就是总是这么喜乐，总是这么祥和的乐，总是这样微笑的啊乐，总是这样。这个人大家知道，这个人大家知道是赛博，这个人大家知道吗？梁水生。所以我们这次行蛮有恩典啊，这样一个加拿大的将军，前将军就陪着我们啊，他飞了两趟，从渥太华飞到洛杉矶，然后回去啊，然后又从渥太华飞到南卡，两次专门为我们的行程都飞了两次，就是为了，因为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他就为了去引荐这件事，为了成全这件事，当然他自己也很有负担，对圣子他也愿意加入圣泽做圣泽的董事，参与这件事。最后给我们要当戒的，我们开灯啊，我们当戒戒什么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明白了神的心意，要进到我们生命来，成为整全的生命，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或者说圣徒当名，你我当戒，圣徒当名。第一个，教义之割，割的就是切割的意思，分割的意思，就像案板上的卖猪肉的，就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给你切割了。所以教义你不小心，你不警戒，有可能你会把神的鲜活的生命透过教义的这种礼，这种崇拜，最后给切割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被你给宰割了。你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要走教育崇拜这条路。第二个，经历之书，经历之书就是我们常常沉湎于经历啊。今天跟神下面有个经历，或者说神摸我一下我就倒地啊，我就口吐白沫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或者是我就说，哎，神给我吧，我要说几次方言啊，我要说方言啊，这些都是追求经历，是经历之书。但是你追求完经历，就像那两个圈一样，你跟神碰一下你就离开了，跟神碰一下你就离开了。啊，离开以后你觉得很疏远，你再想碰一下，再碰一下，然后又离开了。你没有进到神里面，神也没有进到你里面，所以他实际上关系是疏远的，关系是疏远的，明白吧？所以经历是疏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畅谈自己经历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你是不是得到这个生命，这是最关键。第三点，恩赐之表，恩赐是贬前表的。恩赐是前面，当我们追求神的时候， 神给了我们点恩赐，我们可能有先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预言用，可能有一些奇特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是浅表的，最核心的是那个神的那个爱，那个恩赐是不是真正的在你心当中，在你生命当中，你可以持续的涌流出来。而那些恩赐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比较浅的一层的那种东西，神的最大的属性是爱。所以一个有神的鲜活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有一种很温柔的爱持续的涌流出来，所以它就超越恩赐。再有一点，律法之奇，律法，当我们追求原则啊，我们走教义之路，然后形成一套原则，一套一套，要这样不要这样，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清规戒律的话，我们就走向法利赛人，我们走向旧约当中的犹太人的可怜的处境啊，他是歧的歧途，他给你没有引向正途。为什么他是歧途呢？因为律法让你做这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做这个，是什么呢？是透过老我来做，就是我要这样，我要达标，我要完成神的，是这样的。实际上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让把他的生命替换我们的生命，把一个肉心换到我们的实心，从里边做一个手术，然后我们就可以成全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给我们带到一个怎么样呢？靠着自己拒绝神的生命，然后一种歧途末路当中去。最后一点叫做血气之物，血气之物，就有的时候我们很火热，我们很激昂，我们很痛哭流涕，我们到各处宣教，我们为主舍己。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你误解，你很可能误解了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呢？要你得生命，一个整全鲜活的生命先进来，然后你的血气到底是不是血气，是神的一种激昂呢，还是你自己的血气，你就可以分辨。如果没有的话，你做饭都是血气。所以自行分享到这么几点。第一点，大家记一下，就是基督在保罗的生命里活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旷古奇闻，这是太神奇的一件事。怎么神的生命到我里面来了？我跟他同活啊，他在我里面活，然后我怎么顺服他？我跟他关系怎么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巨大的应许，这是神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恩典，就是神把他自己都给我们，这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才是以马内利最高的境界，以马内利最高境界。然后第二个，为何有人信主很久，也有很多属灵的经历、见证和恩赐，但生命却是老我的样子？却错了，却是老我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人很有经历，很有恩赐，好像也很有一些知识，但是生命却是老我的样子。第三个，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并享受它？如何活出基督生命想着他。最后给大家这段经节，耶稣基督非常清晰的表明出来，他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以前谈到丰盛，我们今天谈到生命。生命，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一个整全的，生命是个鲜活的啊，生命是一体化的，生命是不可割裂的，生命是不可用教义去刻画的，生命是不可用原则去移植的，生命只能是透过生命的整全的移植进来，我们就得到生命。生命是不可以透过教义的分割，哦，我把公义移过来，我把慈善移过来，我把信实移过来，不可以这样移的，这样也移不过来，这样都是概念过来，把生命过不来。生命基督徒最奥秘、最奇妙、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把一个活的属神的道的种子、不朽坏的生命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生命成为一个载体、一个基盘、一个培养基、一个心田，然后服侍生命，我们就有神生命。所以神来是让我们得到他那个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所以耶稣基督谴责法利赛人，耶稣基督谴责那些奉他名赶鬼的人，耶稣基督谴责那些个啊真正的就是盲人领路的那些人，耶稣基督谴责这些人，包括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有许多的啊体察了天的滋味，蒙了圣灵的光照，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些人都是跟神有接触的人，但是没有得到生命，没有享受生命。所以神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我们要整全的把它搬进来移过来，
而且得的更丰盛。
为什么更丰盛呢？
就是因为神的生命好过我们的生命，有许多奥秘的东西我们做不了，但是神能让我们享受的。
好吧，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自己真理圣灵的引导，透过孩子这一个多月来的行程和反思，也一个多来你开我的眼界，让我更深的思考保罗使徒保罗生命当中一些特别的经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里边活，他现在活着的竟不是自己，他自己跑哪去了呢？自己没有死掉，而是自己主动认识到这个主的爱，主动的降服于主，主动的顺服于主，以至于他可以与主协调共存，以至于协同共行，携手共行，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主，你说你来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原则就是你要把一个整全鲜活的神圣生命赐给我们，而不是别人。让我们在这鲜活的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长大成人，能够达到你律法的要求，不是靠着老我的自律、节制和我们的克己复礼，而是真正靠着你自我、你新生命带我们跨越到这个境界。我们感谢赞美，再次提醒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与神相交，不是外在的相交，而是进到幔内与主生命实实在在的全身心的一种重合的相交，让我们彻彻底底的享受主的生命，也让我们在十字架下我们的老我淡淡的褪去，我们的真正的肢体为神所用，成为神意义的器皿，成为神合用的载体。感谢赞美主，愿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这个应许，进入神的这个应许的真实，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信仰，否则的话我们都在边缘，都在慢慢我们在追寻，我们在徘徊，我们实在不能掌握到这个信仰给我们最美好的祝福。哦，主，我们今天求你圣灵把这样的信息真正实实在在印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信靠你的每一个人的追求，这种与主内在相交，把主请进来，以主为大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境界，而不只求边缘的外在的一些枝节的这样的与神相交的境界。愿以马内利的神实实在在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最美好的一种主宰者和取代者。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